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查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啊。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讲到一个新的和旧的的一个对比啊。新的和旧的的一个对比啊。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啊。当我们刚才也读了那段经文说啊，我们是新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对不对？啊，你就会发觉这个新造的人看上去和你，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当他刚信主的时候会发觉一件事，就是好像看上去我还和原来的我是一样的，是不是？但是呢，好像我又和原来的我不一样了。所以当 上一周、我们聚会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被勒令停止的时候，当我后来听到说弟兄姐妹大家都很没有惊慌，也没有太多的惧怕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新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成的。当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我心里面没有惧怕。我刚才也说了，不是真的因为我以琳有什么比别人更能更勇敢，或者说更有可夸之处。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回去，我就思想一件事，如果今天他真的把我们赶散，我们没有办法主日敬拜的时候，我就突然发觉说，如果今天是礼拜天，然后早上我竟然没有去任何一个地方去敬拜上帝，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空空的感觉，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对信仰的认识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常常早上我父母要去做礼拜的时候，因为他们比较早，他们就会来叫我。我就想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能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后来甚至有一段时间就非常的弄虚作假哈，我说哎，你们先去吧。然后因为人比较多嘛，然后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我去了还是没有去过。然后我就骑了个自行车，我就到外面兜一个小时哈，然后到处逛逛哈，然后就回来说啊，我今天已经去做过礼拜了。你知道这就是生命的不一样。一个旧的生命就是一切都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的，是不是？但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就会发觉神慢慢的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这个中心的焦点今天放在谁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至于甚至害怕，甚至你看到那些使徒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勇敢的去，甚至像耶稣基督一样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来祷告。当你读到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斯提凡这样的来为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来祷告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说，在他里面，今天在我们里面是那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是再是旧的那个生命所以今天想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能够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去建立的，或者说我们要去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的九章的14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经。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娘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 真实的看到我们的生命离开了你，我们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是虚空的虚空。哦，我们的生命不完整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但是今天你把我们找寻回来，我们是那个浪子，你却不嫌弃我们，哦，愿意接纳我们，甚至把那个上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神啊，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你，求你打开你的话语，将你的真理教导我们，也真实的让这真理是和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相调和，以至于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进入到这世上的时候，我们处理各样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我们有一位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永活的王，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孽，他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为我们复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发出声音，求这声音使我们里面哦，真的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求你借着你的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真理和样式来。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哈。那这段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是约翰的门徒来找那个耶稣哈，在其他的福音里面也讲到了法利赛人哈。那这里有几个问题是我们要来特别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当这些约翰的门徒法利赛人来质问耶稣的时候，他们你会发觉他们生命当中有他们所关注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但是在这里耶稣向他们所回复的这个话里面却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这个东西，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唯一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新郎，是不是？然后耶稣就借着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是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出现怎么样问题，一定会出现问题。好，那最后我们可能需要对耶稣的教导有一些的回应，好，有一些的回应。当然我们对这个禁食这个主题我们也有稍稍的一些的回顾，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也有特别的对给弟兄姐妹有分享过有关禁食的一些内容哈，比如说禁食的目的是什么哈，在旧约里面就是一项律法的要求哈，而且你会看到比如说在被掳归回的这群人，他们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向神来认罪啊，借着禁食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向神认罪哈，他们承认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怎么样得罪了神，以至于耶路撒冷才怎么样变成一片荒芜，以至于圣殿才被怎么样拆毁了，是不是？当然还有因为一些特殊的一些需要来向神禁食祷告的哈，来向神禁食祷告的哈。当然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的看到哈，耶稣当他教导禁食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禁食，他们就愁眉苦脸，让人看出他是什么在禁食哈，让人看出他是在禁食哈，他是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让人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样，他在禁食，他真是一个什么敬虔的人。所以他们的禁食并非是向着神来禁食，而是什么，而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向别人来夸耀自己，以至于他们来禁食。这样的禁食不是神所接受所悦纳的哈，神所悦纳的哈。所以在旧约很多时候真正的禁食它是刻苦己心，借着这样身体上的这种对自己的限制来单单的寻求神，单单的寻求神，当然这个禁食我们花 很短的时间再回顾一下，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一段经文只是在讲到一个有关禁食这样的一个主题， 不是这样，只是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问话来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旧的犹太教的这个东西和耶稣所要成就的这个新的东西是有这样不一样的区别哈，这样不一样的区别哈。那我们继续来看哈，来到耶稣面前的是这些约翰的门徒哈。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约翰，是不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怎么样？就被关到了监狱里面去，对不对？关到了监狱里面去哈。哦，不管在哪个福音书里面，你都会发觉说，有一个记载，就是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的，就是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是不是？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了耶稣的身上。降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你会发觉，约翰其实对待耶稣的态度和这些门徒对待的耶稣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哈，第三章的第26节到30节，这是约翰不是在施洗的时候说的话哈，这是约翰在听到耶稣也给别人施洗的时候他所说的话。25节，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的门徒在那里好像在有一点点小嫉妒的，说，哎，以前都到约翰你这里来是受洗，对不对？现在怎么都跑到那个人那里去受洗了呢？他不过也是在你这里受过洗的一个人而已，是不是？然后这是约翰的门徒的他的心里的想法哈。约翰怎么说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也就是说，这个洗礼不是简单的到河里面去洗一洗这么简单。你看旧约哈，那个乃曼将军先知吩咐他说，你去约旦河里面去洗七次。那个乃曼将就很生气说，我们那边没有河吗？一定要到你这个小河里面来洗洗。但是有人就劝诫他说，先知叫你做一件难的事你都要去做，何况只是到河里面去洗几次呢？是不是？所以这当中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从外面看到的施洗，就是在河里面施洗这样的一个处境哈。约翰看到的是什么？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是不是？他又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他很清楚他是谁，他应该要做什么。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你看这里就和我们今天讲的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了新郎这个词，对不对？今天要结婚，你去一个婚礼哈，上周六的时候，那个焦明弟兄结婚，对不对？今天没有来哈，可能还沉浸在甜蜜当中哈。他结婚，这个结婚的时候谁才是那个主角啊？新郎和新娘才是那个主角，对不对？约翰也在这里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也满足了。他在那里说他不是那个新郎，是不是？他只是那个在新郎站在新郎旁边的那个朋友而已。然后他说什么？有一句很著名的经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他很清楚地看到耶稣的他自己的事工和耶稣的事工的关系，以至于当有很多人不再到他这里去受洗，而去到耶稣这里受洗的时候，他没有因此嫉妒说，哇，我们教会的人全跑到那个教会去了。他清楚地知道耶稣至少神给他有启示，他知道耶稣他就是那位什么新郎，是不是？所以他一点没有嫉妒，他甚至希望说，我的衰微能使他的更兴旺的话，那就是他所喜乐的之处，他所喜乐的之处，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约翰的门徒从约翰福音这一段里面，你就会发觉他们想的不是这样，他们是约翰的学生，约翰总有一天要离开的，是不是？那继承约翰的这些事业的就是这些学生咯，对不对？所以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说哎呀，你看都跑到那边去，以后等你走了以后，我们实习的时候就人够更少了哈，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们对施洗约翰的认识，以及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很有限的。他们甚至很多时候所关注的，只是施洗约翰所行出来的这些事工的很肤浅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很肤浅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所以你不外乎，你就会发觉，约翰的门徒对约翰的效法，只是在于一些律法上的东西，甚至我们都不能称它为律法上的东西。那也不奇怪，为什么在第十四节，约翰的门徒会来问耶稣说："哎，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啊？你看进食是什么？律法上的要求，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的第十八节，我来读哈。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你会发觉，耶稣对于约翰的评论是怎么样的？他讲到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哈，显然约翰他这一派的，他这一个教派的人是和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是不太一样哈，据说他是属于爱色尼人哈。这一群人是怎么样？他们不和那些人混在一起，他们你知道那个死海古卷对不对？他们就是在这个死海的这些地方，然后呢过着，他穿的是什么？骆驼毛，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对不对？可见他们这一群人过的是一种非常的限制自己的这种欲望的，或者说甚至我们可以说比较禁欲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哈。所以耶稣就讲到说："哎，约翰来了，他也不吃也不喝，你们也说他；人子来了，说也吃也喝，你们也要说他。你们也要说他哈。所以你会发觉，约翰门徒对约翰，他只是在这一些地方有一些的效法。有一些的效法，对不对？那至于这里马太福音九章的第十四节的这里讲到的这个约翰的门徒来问耶稣，根据上面的这些分析，那他们说这些话也是怎么样？显而易见了，对不对？显而易见了，他们甚至跟这些法利赛人达成了一个一致哈，跟法利赛人达成了一致。他们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哎，你看，我们和法利赛人在这个进食上面，我们是什么一致的？虽然我们是不同教派的人，但是我们对律法的遵守是什么是一致的。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说，门徒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旧约的律法，在于旧约的律法。当然，特别注意一点哈，这里讲到的旧约的律法，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旧约的律法哈。你要知道，法利赛人对旧约的律法的解释已经是有点过头了哈。我相信约翰的门徒他们对旧约律法的解释也是不是完全按照旧约律法神的记载来的。所以当他们去质问耶稣的时候，就又回到了上一次我们讲马太福音前面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特别重要的两个问题。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是不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他们也不认识耶稣的事工，甚至他们都不太认识约翰的事工。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约翰的门徒竟然怎么样？不知道约翰在干什么。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当他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对不对？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就引用了那个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约翰很清楚他不是那个主角，他很清楚有一位要来，那一位才是那个主角，是不是？但是约翰的门徒清楚吗？不清楚。当你去思想福音书里面很多的内容的时候，就很有趣哈。耶稣来要这么说什么事，耶稣清楚吗？非常清楚。耶稣的门徒清楚吗？不清楚。他们甚至是跟着耶稣一路走过来的，是不是？但是到使徒行传里面，当圣灵赐下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 非常清楚想起耶稣很多对他们所讲的话，以至于他们就愿意甚至为主耶稣基督献出生命，甚至遭遇了各样的逼迫的时候还说，哦，算配为这个耶稣基督，使徒行传里面怎么说的，好像这个逼迫不是所有人都怎么样都能够，不是所有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人都能够遇到的，而遇到的人反而是什么，得着神的恩典的。这是一般的不信神的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你会看到很多的宗教，很多的中国有很多的人去庙里面烧香拜佛，他们想要得的是什么，他们绝对不会想说求神让我前途坎坷，是不是求着这个佛让我前途坎坷，当然我们也不会求神说你让我前途坎坷，但是我们相信说即使我们前途遇到任何的逼迫和患难，仍然有什么，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当然向神求平安，但是这个平安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好像看得见的那种平安，这种平安是在我们里面的，甚至我们遭遇任何的逼迫患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我们里面有盼望的那种平安，是不是？但是约翰的门徒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不认识他的事工是什么，甚至他们都不认识施洗约翰这个在耶稣之前来的，他为耶稣所预备的这个事工是什么，以至于他们才会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来问耶稣这个问题。那耶稣是对他们有一些的回应了，对不对？耶稣的回应基本上是用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这几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在第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好像是针对禁食的一个回复。那这里我们要对这些词稍微做一些的解释。第一个是讲到新郎，显然耶稣是在讲到他自己，对不对？耶稣是在讲到他自己。你去读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会把这个新郎或者说把这个丈夫或者说当耶和华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会把他自己描绘成那个丈夫比如说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第五节的经文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所说的话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是不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段经文就特别讲到说，耶和华有对以色列人讲话，有一个比喻，比喻是什么？以色列人好像就是那个被遗弃的被弃的那个妻子，然后耶和华神就是那个丈夫，他要去怎么样挽回这个妻子的心，挽回这个妻子的心。那上次我们也讲到何西阿书，整个何西阿书里面讲到的有很多的内容，甚至先知去做的很多的行为都在显明说犹大以色列就是那个什么淫妇，是不是？那个淫妇 是一个应该要忠诚于他的丈夫耶和华神，却没有忠诚，却去拜那些假神拜那些迦南地的神，拜那些周围列国的神，以至于离弃了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这个先知仍然赐下了应许，说虽然你要离弃我，但是我却怎么样不离弃你，我要亲自把你怎么样找回来，是不是？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就会特别讲到说， 把神描绘为那个丈夫，那个新郎哈，那个新郎。而在启示录里面，和在新约的包括旧约新约的一些地方，也讲到说有一个宴席，是一个弥赛亚的娶妻的宴席。教会就好像那个什么美丽的妻子哈，耶稣基督他要再来，要来迎娶这位妻子，要来迎娶这位妻子哈。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耶稣的自我的表达，他向那些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回应当中，你就会看到耶稣在暗示自己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要来的弥赛亚，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要开启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哈，他开启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哈。那整个的从第八章开始就是在讲到说这个国度怎么样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是不是？当然在这里他仍然有一些更隐晦的暗示哈，因为他讲到说什么新郎在的时候，这些陪伴之人需不需要进食，需不需要哀痛，不需要，对不对？但是新郎要离开他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我相信门徒在这个时候可能对耶稣说的话都莫名其妙，什么叫新郎要离开他们哈？但是当他们在使徒行传，当他们接受了圣灵，耶稣升天以后，我相信他们就会渐渐明白耶稣所讲的，是讲到说他会受难并离开门徒，比较隐晦的去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好，这个耶稣所讲的话里面，这个主角是谁？就是新郎，对不对？但是显然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仅仅有新郎，还有一群人是什么？就是陪伴之人啊，陪伴之人就是这些门徒，对不对？啊，这些门徒，法利赛人约翰的门徒来问他说：“哎，你的门徒？”他不去找，直接找耶稣的门徒，他是来找耶稣，是不是？哎，你的门徒怎么这样？为什么不进食呢？然后耶稣就对他们有一个回应哈，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的主角是谁？耶稣他自己，他就是那位新郎，他是那个弥赛亚宴席当中的那个新郎，那个羔羊哈。但是呢，这个宴席不是只有弥赛亚一个人，哦，周围还有很多的陪伴之人，这些陪伴之人就是这些门徒，这些弥赛亚国度里面神所选召的这些子民哈，神所选召的这些子民哈。然后他表达了一个清楚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天有耶稣有新郎的同在，所以这群人他应该是大大欢喜的，他不应该是什么哀痛的，是不是？他不应该是哀痛的哈，所以他们不需要去进食，也不需要去哀痛，他们应该欢喜快乐哈。旧约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进食的时候，他们是刻切切的要寻求这位神，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今天这位神怎么样？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你们寻求的这位神他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你们应该怎么样？欢喜快乐，是不是？你们应该欢喜快乐。所以我就特别想到，当我们遭受这样的冲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害怕，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没有那种惧怕和胆怯，甚至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还有一个姐妹说，我好兴奋啊，她说我相信这是神在她心里面给她的安慰哈，我不是说给她的兴奋哈，就是给她心里面没有害怕哈，兴奋可能是她突然遇到这件事她很兴奋是有可能的，但是神让她里面怎么样？没有害怕，是不是？没有惧怕，没有胆怯哈，因为我们真实的相信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听到当我听到有姐妹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就算开除我也我已经准备好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我就真的非常感恩。我相信这不是一个打引号的正常的人他会说的话。我有的时候也会想， 如果他今天说要，虽然他没有来找我们公司哈，找我们单位哈，我觉得他找我们单位估计也没什么用哈，但是他今天真的找了我们单位，然后单位里面的人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把我开除了，我也真实的向神献上感恩。这个感恩不是说哎呀我没工作了我感恩，这个感恩是说神，我相信如果今天我遭遇这一切不是因为我在公司里面玩忽职守被开除了，那这是我的什么罪，我需要向神来承认我的罪。今天我因为信仰基督的关系我被开除了，我相信神不会让我饿死的，我相信神也不会让我家里面两个小孩饿死的，我相信神也会继续带领我的供应我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不是因为我是那位新郎，乃是因为我知道谁才是那位新郎。这才是今天我们生命发生极大转变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是一群傻子，被人好像用手指到脸上了，我们好像仍然在那里。常常有不信神的人觉得，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左脸打了还要给你打右脸，好像基督徒都是一些受虐狂一样。不是这样，是真实的看到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所遭遇的交在神的手中，同样我们也相信神让我们遭遇的是不会比他的恩典更大的。所以保罗三次求神拿去他生命当中那根刺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今天弟兄姐妹真实的不用需要担心，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即使再到，即使到了在人看来，好像无可挽回的，好像是非常严重的地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相信一句话，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当我们今天有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哀痛啊。我们常常里面是什么？有喜乐和平安啊。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禁食祷告哈，我们仍然可以禁食祷告。你也会发觉耶稣自己也禁食，对不对？当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禁食40昼夜，是不是？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这些门徒，他们也会怎么样？禁食来祷告。所以这里重点不是在讲到能不能禁食，应该怎样禁食，这里的重点是在讲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我们所遭遇的，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所显明的那个最重要的这个点是那个什么新郎，而不是仅仅看到那些外在的好像显明敬虔的那些行为，包括禁食，是不是？所以耶稣想要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以至于他后面的两个比喻其实是一个平行的比喻，对不对？两个比喻哈，他在讲到你不要把这个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这个旧的衣服就是什么？旧的犹太教哈，旧的犹太教哈。而耶稣今天带来了一个新的样式哈，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新的样式直接好像转嫁在这个旧的犹太教上面。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会发生一件更可怕的事，是什么？这个新的布补在旧衣服上，结果使这个旧的衣服上的破洞变得什么更大了。可能我们不理解这个比喻是在讲什么哈，你知道这个以前的衣服，特别是以前的衣服，现在的衣服会做过一些处理，以前的衣服洗了以后是会什么缩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旧的衣服是洗过很多遍了，它已经缩了不能再缩了哈，已经到它的一个平衡点了。但是这块新布不是这样哈，如果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洞，我用一块新的布补在这个旧衣服上的时候，当你一洗，这个旧的新的布就怎么样缩了，对不对？当它一缩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它和旧布连接在这个一起的地方怎么样就扯开来，使这个破洞变得怎么样更大了，使这个破洞变得更大了。你就会发觉这个新布和这个旧衣服是不能怎么样调和的。那第三个比喻也是一样哈，他也讲到说有一个旧的皮带，而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新的皮带，对不对？当把这个新的酒，就是耶稣很多的教导，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样式，要 装到这个皮带里去的时候，一定不能装到旧的皮带里面，因为装到旧的皮带里面怎么样，这个皮带就裂开了。为什么装到旧的皮带里？我们用这个比喻本身的这个内容来讲哈，古代的时候这种皮带是真的就是用那个动物的皮做成的哈。你知道这个酒它是，你如果放在这个皮带里面的时候，它是会不断的发酵的，啊，发酵的时候这个皮带就会怎么样，胀起来哈，皮带就会胀起来哈。而这旧的皮带呢，因为它已经经历过这个胀起来的过程，它已经拉伸到了它能拉伸的极限了哈。所以当你把这个酒装进去的时候，当它再次拉伸的时候，这个皮带就怎么样，破了。这个皮带就破了，但是新的皮带呢，它因为还没有拉伸过，当你装进去的时候呢，它仍然能够怎么样，拉伸开来，这个酒和这个皮带就都保存下来了。所以在这里耶稣到底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这里他所要讲的是，今天他来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谁，仍然回到这样的两个问题。他来他并不是要来更新和保存犹太教，这里要特别注意，这里不要把犹太教和旧约神的启示等同。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强调一件事，现在的圣经叫圣经，以前的圣经上面写的是新旧约全书，对吧？新和旧是上下写的。耶稣所反对的不是那个旧约神的启示，而且你会发觉前面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讲到很多旧约的律法相关的内容。耶稣所反对的不是旧约神的启示，而是犹太人他们在神的启示的基础上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对神的认识的理论。所以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代，耶稣来到犹太人中间，他不是要去按照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理解的神的启示，好像在上面再拼拼凑凑凑出一个新的东西来哈，不是这样的。就像今天福音来到中国哈，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中国的文化是很璀璨的，我们受到教导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对不对？上下五千年，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值得我们发扬的东西。但是今天福音要来做的一件事，不是在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化上面打一个补丁，说哎，你看中国文化，你看这一块很好，那这块上面有个洞，然后福音啪打上去，中国文化就变得更好了，不是这样。我讲到我们自己的处境，你看犹太教的处境可能不是太这么明白，你看自己的处境你就知道，神要做一件事是要来更新，来转化。今天我们不是在原来的旧的东西上面打一个补丁，我们乃是要将旧的东西变成那个新的东西，变成一个新的东西。所以耶稣要建立的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你会发觉前面我们讲到很多，他有很多的教导，是不是？他也有很多行了很多的神迹，都是要来显明这个国度的样式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式。但是今天这些教导也好，这些神迹也好，如果只是把它填充到了那个旧的犹太教的形式，这个皮带，这件旧衣服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两样是什么，不能调和的。而这个不能调和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连那个旧的东西怎么样，都会破得更大，连你原来觉得说啊好像没问题的也不行。所以当耶稣在传讲他的福音的时候，并非只是基于一种守住旧约的律法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守住旧约的律法，是不是？文士和这些官长他们可能和法利赛人的想法会不太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是分两个阶，主要分两个阶层，一个法利赛人的阶层，他们是属于平民的阶层，他们很坚守旧约的律法，但是是按照他们的方式。另外一个阶层是贵族的阶层，就是这些祭司、文士长、大祭司。而这些所谓的大祭司，你不要把他和旧约的亚伦 这些祭司对号入座。那个时代所谓的沉默的那些年代里面，公元前500年到 啊，耶稣降生的这个时代里面，他们整个的祭司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他们国家已经灭亡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到后来这个祭司不是因着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他们的祭司是什么？是统治他们的这个统治阶级去任命的，甚至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哈。你可以去看一些一些史料的记载哈，所以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并非是基于守住旧约的律法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下哈，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认为的，他们所被教导的法利赛人的教导，说你们要怎么样守住律法，对不对？你们要守住律法哈，你们不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哈。耶稣传讲的福音是基于一个新的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什么？十字架上，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今天如果我跟你讲再多圣经当中的律法的要求，我们里面却没有那个新的生命是和这个律法要求相调和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很苦，是不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怎么样都做不到，你就会发觉说这和我甚至比那些在教会以外不信神的人都痛苦，他们反正说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了呗。他们还可以让自己觉得说，哎，我做不到才是正常的。他们甚至可以觉得说，我做不到才是好的，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是仅仅是守住律法，或者说不是仅仅是在这些规条之上啊。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没有规条，我们好像没有任何的约束哈。这个意思是说，当这个新酒的内容灌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那个新造的人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如果你是旧的皮带，你就会怎么样？破裂，是不是？所以你一定是需要是那个新的皮带，一定是需要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不应该、不能、也不应该去减少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样式哈，带来的这个新的样式哈。这是这一段经文耶稣所要给我们看到的。当然他是针对当时的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但是今天对于我们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耶稣基督是那个弥赛亚宴席中的新郎的认识很仅仅在那个表面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因着我们这样的认识在我们心里面有喜乐，但是我们要常常思想一件事，就是今天在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到底是谁在那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去思想，或者说甚至有的时候甚至会去在一些事上去逃避的。有些事上我们说我们高举耶稣基督，但是在另外一些事上我们常常怎么样？高举自己。我们今天有没有按照他带来的新样式来生活、服侍、来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呢？很多时候真的真实的是没有。上个礼拜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听弟兄姐妹说，我当时我被带走的时候，我两个儿子就在那里哭了。然后我就问尼西，我说你为什么要哭啊？你是害怕吗？还是怎么样？他的回答令我有点没想到。他说我不是害怕，当然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点害怕的，小孩子嘛，对不对？他说我不是害怕，他说我是恨，他说恨。我说你恨什么？恨他们把爸爸带走了。当然小孩子不懂，是不是？因为爸爸是他最亲的人嘛，当被带走的时候他就会产生那样的一种情绪哈，产生那样一种情绪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去恨他们。我就跟他说，我就拿出圣经，我说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应该恨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吗？按照人来看，他应该恨那些钉他十字架。为什么？我又没犯罪，你们诬陷我，是不是？我是冤罪，对不对？你们还要把我杀死在十字架上。他应该恨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但是他有没有真实的去恨他们？没有。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说的？福音书里面怎么说的？他还为他们，今天如果我仅仅是不恨你啊，你得罪了我，仅仅是不恨你，我们很多时候都很难去做到，是不是？但是今天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求你饶恕他们。”所以我跟我的儿子说：“你不要去恨他们，因为他们也不过是执行公务的一些人而已，他们也不过是罪人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一定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活出来的。就好像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就拿出一把刀来把那个人的耳朵砍掉一样。但是耶稣却怎么样？却医治了那个被砍掉耳朵的人，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中心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中心，对不对？那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样式一定是和我们所认为的是中心的这个东西是相关的。如果你把这个金钱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中心，你一定活出这样的凡事都依靠金钱的样式来，我保证。如果今天你是把你的名誉放在你生命的中心，你一定遭遇，比如说今天有人来冲击我们，你一定会觉得害怕。万一这个被人知道了，我进公安局了怎么办？别人也不知道我去干嘛，是不是？那天我往下面走的时候，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也没有去看周围的什么人。但是当今天你把这个名誉，把你的这个在别人眼中的你，把你的名声放在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一定很在乎，你一定说：“哎呀，我赶紧溜走吧。”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遭遇到这样的一些的冲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神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不是今天说我已经有多好，神真的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中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些的方面啊，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没有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的中心。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对付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已经是那个新的皮带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要把那个旧的酒再灌进去吗？是不是？当我们说我们是那个新的皮带，神已经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就要把主耶稣的教导，天国弥赛亚国度的样式今天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而这个弥赛亚国度只有一个王，那个王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今天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是在强逼弟兄姐妹一定要活成怎么样的样式哈。我相信神在每个人心里面做工带领的处境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我在给我儿子辅导功课的时候在他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小孩子的成长，你不是今天说你要这样他明天就这样的，他可能明天乖了一点，后天又怎么样，又有变化，是不是？我们今天生命的成长也是这样。但是当你今天说我愿意向上结果向下扎根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不断的来做工，来熬炼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发生改变。这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但是这却是一个不断的向上的过程，不断的向上的过程。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想给弟兄姐妹看到的就是，今天我们 所参加的这个宴席，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那个唯一的中心那个新郎呢？还是我们常常喧宾夺主呢，去参加别人的那个婚礼，然后把所有的宾客的目光都怎么样转向我们自己哦？我们常常会做这样的事哦。求神来帮助我们哦，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真实的知道今天有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遇到任何的逼迫患难遭遇，我们心里面都不动摇，我们心里面没有惧怕，我们充满平安和喜乐。求你真实的把这一切的平安喜乐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宝会师浇灌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不知道周围的形势环境会怎样的变化哦，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像小孩子说的那样，哇，我今天真的不想再待在这个国度里面的，因为这里没有对信仰的自由。但是神啊，既然你今天仍然把我们放在这里，求你给我们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是要脱离那个处境，因为我们真实的看到，即使今天我们不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的信仰仍然要遭遇那地上的国，遭遇魔鬼撒旦的各样的攻击。所以我们唯有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让他成为我们这个让他成为那个羔羊宴席当中唯一的那个新郎，让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实的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日常的生活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赐下平安和喜乐。当我们愿意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遇到任何的处境，我们仍然能够高声赞美你，口唱心和地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